好，我们今天啊，继续看这个《然可燃品》啊，我们再把这个科判呢跟各位带一下啊。这个《然可燃》呢，是燃是火，可燃是新木木材。那么这个是用玉说啊，这个玉说呢，总共呢，这个《然可燃》是1到16颂。这里面呢，主要就是前面的11颂呢。是然可燃的这个主要的部分，那么前面呢1到7颂呢是这个一义的问题，那么由第7颂呢一义呢啊导出了所谓的相待的思维啊，第4颂呢破外人旧什么这个燃时名为可燃者，龙树菩萨就是说燃时但有心何物燃可燃，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义，你在燃时的时候还是义，所以既然是义的话就是离火之心与离心之火，心火相离，那么哪里有相烧呢，就没有所谓的相烧的因缘啊。这是呢这个第四颂的意思，那么第5颂呢就是说他在接着把这个离这个离心之火跟离火之心的这个关系再把它申述在第5颂，说义则不至，不至则不烧，那么下面的半颂就是从不烧推出来的这个过失，所以呢重点在说那么既然是心跟火是相离的话就永远不会合在一块，不会心到火也火也不到心，那么既然不会合在一块不会相合，那么就不会燃烧。第5颂呢是把这个离呢在从义道理，第4颂是强调了既然是义那么则相离，相离呢则不至，不至则不烧，这是4、5、2颂的一个思维的重点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第6颂的话，对于呢这个第5颂这个论主申述说离则不至，义则不至的这么一个说法呢，外人他有一个转换，他说就是因为呢他两个不一样啊，甲跟乙不一样，所以呢甲从甲处走到乙处，就像我从我家走到你家一样的。我们来看啊，这个第6颂230页上栏的第14行啊，我们看第6颂说：“燃与可燃异。”啊，我们呢，大家不要忘掉哈，我们2到7颂呢都是在讲这个异。那么，所以外人说，火与这个心呢是异。就是因为它义呢，所以它可以合在一块啊，它可以假道乙啊，而能自可燃，如此自彼人，彼人自此。所以它这个下面呢，这个如此自彼人，彼人自此，就是呢，做个比喻，就是说，好像我到你的地方，你到我的地方一样嘛，就是因为义才可以来相合嘛。所以呢，这个吉藏大师呢，就讲了一些说。第二呢，外人旧义呢，外人谓以其义故，就是因为它不一样嘛，故得相似，所以才会有来去相道不相道的问题嘛。如其不义，何有之？如果两个合在一块，就没有互相往返的这一个关系的嘛。龙树菩萨在第7颂，他的破的，若为然可燃，二俱相离者，如是。然则能 至于彼可然。这句话呢，表面上看哈，其实很难看出他在表达什么东西。我们看青木的呢，稍微的理解一点，我们来看青木的说法哈，说若离然有可然，若离可然有然，各自成者，他就多了一句话，什么呢？叫各自成者。如是则因然之可然而是不尔，何以故呢？离然无可然，离可然无然。我刚刚讲了哈，就是他这边就多了一个什么呢？啊，离的话而什么呢？而各自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颂文说，若为然可然，二俱相离者。他这句话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然跟可然这两个法，它各自分离而独立而能够存在的话，那么你说，那么然道可然，可然道然，可以。而事实上面呢，他没有讲，这个文字里面没有。事实上面就是说呢，离开了然，没有可然；离开了可然，没有然。这句话没有看出来。那么所以呢，所以离开了然没有可然，离开了可然没有然，这一个思维呢，就留待了后面的什么八到十一颂，就是出现了这个什么相待成的关系，就说了相待假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第七颂呢，它表面上是破第六颂外人的旧，其实呢，它其实是开导了下面八到十一颂的相待假的一个论述。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讲了，就说若为然可然，二俱相离者，这里面呢，就是它有一个隐含的一个前提，什么是？你相离，可是你要能够可以独自存在。而事实上面呢，因为然可然，他们是相待而有的，因为然跟可然是相待的。从然可然的这一个名字的命题上面，就确立了它的相待性。所以我在之前我有跟各位提过，为什么我们不叫木头跟火呢？因为讲木头跟火呢，这个相待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关系呢，就不容易彰显出来。鸠摩罗什大师呢，把这个翻译啊，把它翻成然可然，就是表明了这个火跟木头的关系是一个相待而有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品叫然可然品，它不叫心火品。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思维呢，在文字里面没有，然可然这一个相待的，它的存在是一个相待的关系，那么它们可不可以独立而存在呢？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颂所要隐含的一个意图，可是他没有讲出来。这个隐含的意图在什么？在后面的八到十一颂里面表现出来。那么为什么说隐含的意图？就是他有这个意思，在文字中间没有讲明白，所以这个意思呢，已经把它隐含在这一个颂中间。就是事实上面呢，然可然，它既然是一个相待的关系，那么离开的话就没有然可然，那也就没有所谓此人之彼人的关系，也就没有然道可然，可然道然的关系。好，那么 这个问题我们讲完了，我们再来说明啊，这个第六颂跟第七颂的一个两者的思维的差异。第六颂呢是外人呢，他承继的第五颂，第五颂说是义则不治，那么第六颂呢是说义而能治，那么这个义而能治呢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不同的形体，比如说啊，我们上次讲过了啊，不同的形体，我们上次比喻啊，这是这几根笔是木头，这个啊毛巾是火，因为火和木头心材之间是异的，所以它能够治，有如此人之彼人，如男到女，女到男，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第五颂说异则不治，第六颂说异则能治。那么我们来看哈，我们现在重点放在这个第六颂跟第七颂他们的一个设定问题的一个设定立场来思考。第六颂呢承继的第五颂，义则不治呢，我说义则能治，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形。义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明了他在他的形体，在火跟心他们的形体的一个空间上面的不同，所以说此方治彼方，此人治彼人的一个意思，就是他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第七颂他说你所谓的义的话，有一个前提是你是相应的，你是相应带的，那么你离开以后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相应的关系就破坏了，听懂我意思吗？前提是然可然是相应带而成立的，那么既然你义的话，那就把你这个相应带的关系破坏掉了，因为你的成立是相应带的，那现在你说义以后就把你的相应带关系破坏掉以后呢，那没有相应的关系，那就没有所谓然可然的存在，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第七颂就是什么，就是抓到了你的然可然的基本的意涵，是你的存在必须是相应带的，那么既然你现在讲义了，就把你的相应带关系破坏了，破坏以后就没有然可然的存在。所以呢第六颂是他先认定了然可然这两个的形体是存在的，那么义以后他可以到。那么现在第七颂就是说呢，如果你破坏了，你用义来说然可然的形体存独立存在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破坏了然可然的形体，这样听懂意思吧？所以呢就不存在着两个存在的东西的，就既然你是义的话就没有了然可然的这个存在，就是你说然可然是义，那就没有然可然，因为然可然是相待成立的，你现在破坏了相待就没有然可然的关系了，然也不叫然，可然也不叫可然，因为你说义嘛，就破坏了然可然它相应带的关系，这样听懂意思吧？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说明了啊，第七颂扯开了一个新的战场，一个新的讨论的课题，就是那相应带到底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就从第七颂呢本来是从义对不对啊，转到了是相应带有没有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就是 第八颂开始的这个问题的，就是探讨的相应带的问题。那么相应带就有两种所谓的音带，一种叫做沉带，一种叫做带沉。沉带呢是两个相带的法已经独立存在了，他们是已经成就的两个法了，那么在彼此相带，这叫做沉带。那么带沉呢是两个法它还没有把这个法的性质存在的表现出来，那么因为相带以后而成立。比如说夫妻，对不对啊？夫妻的关系，一个男一个女的，他不叫夫妻嘛，对不对？你叫夫吗？你叫不叫夫？那个女的你叫妻吗？你叫不叫妻？为什么你没有先生你怎么叫妻呢？对不对啊？那个这个先生没有夫没有太太你怎么叫夫呢？对不对？所以呢，一个男的不叫夫，一个女的也不叫妻，一定要他们结婚以后，然后呢相待以后，你有了太太你叫夫，你有了先生你叫妻，对不对啊？是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是因为相待以后结婚以后呢才有了夫妻的关系，这个就好像是带成的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一个苹果一个芒果，两个都已经存在了，你是苹果我是芒果，对不对啊？那这个两个就是相互相存在两个东西了，对不对？你芒果已经是芒果了嘛，我苹果也是苹果了嘛，我们两个来对比嘛，你大还是我大嘛，对不对啊？想听懂意思了吗？我已经是芒果了，你已经是苹果了，那我们两个来比较一下嘛，对不对？这就是成了，对不对？我们再来比较，芒果已经存在了，苹果也存在了，我们两个来比较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首先呢让各位了解了什么叫做沉带，什么叫做带沉，我们就用了芒果跟苹果两个法叫做沉带，夫跟妻呢叫做带沉，来让各位了解啊什么叫做沉带跟带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吉藏大师哈，还有青木菩萨对于这个沉带跟带沉的一个分析哈，他们讲的非常的精辟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啊，我念给各位听哈。230页下来的倒数第五行啊，第二相带门破，这就是开始要从第七颂结束后进入到第八颂呢，就先把这个第八颂到十一颂这四颂呢，这个相带的关系做一个呢。总论啊，那么相对面从论出以来多破因尘，其实也有破相带啊，那么多破因尘假意，我们说有三假嘛，因尘假相续假还有相带假，此一章破相带假，就这一段这一章就是这段，而不是这一品，这一章就只有指的八到十一这四颂，这一章呢破相带假意。为什么破相带？所以破相带者呢，相带的这一个法干什么呢？通生死涅槃三乘一乘等万亿，就说相带这个现象啊，它普遍的存在在生死涅槃啊三乘一乘等所有的法相中间都存在这个相带的这种现象，这种意涵。相带若成，如果相带能够成就，那么万亿成，一切法都成。 相败若坏，一切皆坏啊，讲得非常的精彩，看到没有啊？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个相败啊，其实它是法的一个存在，一个升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那么我们说，但内外大小乘呢，为实有相待，于众起乎爱见，成于业苦。那么所以呢，啊，这个世间人，甚至包括学佛的一些执着，没有抓住这个核心的人呢，哎，他也会从这个相待中间看到一些直取，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相待假中，就什么就直取法的真实有，而什么呢？起乎爱见，一旦只有就是见，于见上起爱，就爱见，那么就有业苦。那么论主求相待无从，那么龙树菩萨呢推论剖析的这个相待呢，其实没有一个实体叫无从，没有一个实在的安立处，干什么呢？则显烦恼实境，那么就让我们的这种虚妄的分别心呢清净了，不执着了，故破相待。所以破相待，破了相待以后，就把我们对于万法的执着破掉了，所以要破相待。我们再看下面哈，这个231页的上栏的倒数第六行哈，说今此四季，就是8到11，8、9、10、11，今此四季呢，偏破一切相待意。此四季亦多，今且开二章，初两季破成代，次两季破代成。这个成代跟代成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再看下面。破成代者呢，如内外大小乘人皆言前有长短体成，后论其相待，体已经成了而后论其相待。次待成，一三论师非前有长短而后相待，但名有相待故，故有于长短。此之二门总摄一切相待，意境破此二中，诸待皆坏。看到了吗？就是待成跟成待呢，包含了一切的相待意。那我们黑板上面哈，各位看，我们黑板上面呢，它这四季呢是另外一种说法啊，这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两种说法大家互相参考，它有不同的长处啊。在这个231页啊，在这边讲的，它为了方便各位理解呢，就是讲到前面是破成代，后面两种破成代，代成。那么其实呢，啊，其实他仔细的，他在前面一送呢是双定前后，第九送呢是破成代，第十送是破代成，十一送呢是总结前后，啊，总结前后，啊，具体的思维其实是如此。我们来先来看一送一送看哈，好，先到这边啊，就大家不要小看那个问题的连接，听懂我意思吗？听懂吗？它的连接性呢，啊，其实你如果不了解连接性的时候，很多东西呢你就不能够得到它的全貌，不能够得到它的全貌，那么你的思维呢就会有所限制，你的思维有所限制呢，那么你就思维的不够透彻，思维的不够透彻呢，问题的深度广度就会打折扣，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从很多的角度，从它的前面的引申的关系，然后慢慢慢慢的来升维。所以这样为什么从一义这边开始看呢？对不对？从意义慢慢慢慢慢慢就引申到什么，到相待这边来，它其实是有一个思维的过程。那么大家呢在反复的熏陶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呢，就 锻炼起了一个思维的一种模式。你刚开始你先熟悉，先熟悉啊、哦，他这样子反复的这样说，因为你熟悉以后，你才能够变成你思维的材料。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没有办法运用这个材料。那么你熟悉了以后呢，然后再运用这个材料，因为反复的去思维这个材料以后呢，你才能够把这个材料呢再进一步的消化，把它变成你的一个思想，变成你的思想以后你再来用，然后才能灵活的运用，灵活运用以后你才能够得到里面的什么呢，这种深刻的细微的那些理论，那些理论怎么样，是文字所没有办法表现的东西，到最后你要能够大陆叫做吃透了那个意涵，就是你能够读到那个文字没有的部分，就是要反复的阅读，反复的思维。一八颂呢，这个吉藏大师说呢，这个前寂定在231页的第一行啊，前寂定，第二寂受定，第二就是第九颂受定，震破尘带。我们看这两个颂哈，第八颂说：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两个关系，一种是借着木头可然而后有然，我们来看第八颂哈，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这前半句是叠，就是先把问题呢先提出来，说这个然可然的存在是先有可燃，就是这个木头心呢，而后有燃呢，还是因燃有可燃？因为先有了燃火，而后呢有木头跟心的关系，就是先定有合法而有燃可燃，就是龙树菩萨在第八颂里面呢，就是先提出了问题，然后什么呢啊，然后呢来询问说，这燃火跟可燃木头心材这二者之间呢哪一个先存在啊，我们还是呢来把这个做比喻，你看看，这是火，这是木头啊，这是燃，这是可燃，这两个之间哪一个先存在，他们是相待的嘛，对不对，那他先有然后他依他而有存在，还是他先有依火依木头存在呢，这是其实这一颂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对不对啊，啊问题提出来，好，那么这一颂呢就比较单纯啊，比较单纯，那么我们来看下一颂哈，第九颂哈，第九颂它就具体的就破了啊。第九，我们看232页的上来第十二行说：若因可然然，则然成复然。好，那么下半呢，在下栏的第三行，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先有然，而后有可然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了两个故事，第一个叫做然成复然，这句话就叫做然有重成的过失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结论先讲出来。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可燃中无燃，就是火啊木头可燃上面没有火的这个过失。我们来看这个吉藏大师说法啊， 在232上栏的第十三行说，第二受定呢破成代义，成代各位记住啊，是两个法已经都成立了以后来相待的。上半没有重成过，就是若因可然然则然成复然，这就重成过。下半名可然无有然过，此即上下两半义者，他就来解释这个上下两半的这个思维，他的一个表达的这个旨趣啊，说若前有然体，就先有然的话，待于可然，那么与再与可然相待的话，则遭恶过。如果是先有火，然后再跟木头相待而升起的话呢，则遭恶过。一者然有重成之咎，咎就是过啊；二者可然有不成之过。为什么呢？啊，前有可然体，而后待于然，也有两过。好，那么如果翻过来讲，先有可然，然后待于然，也有这两个过失啊，这个意思其实一样。那么我们来看哈，他说这个初句呢迭代，就是若因可然然，就是把这个相待的关系呢复述一遍，然后第二句次句正变重成，第二句就把重成的过失呢点示出来了。什么叫重成呢？他就解释这个重成啊，这个重成呢就是整个这个成代的核心的要点啊。重成者未代前可然呢已有然体啊，所以重成者呢是未代，就是然与可然还没有相待之前，那么已经有火了啊，这是一层。次将然复待可然，复是一层，又是一层，故未待已成，后待更成，故重成也。这个呢其实吉藏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吉藏大师看懂的话呢就很清楚。来，我们大家呢先把这文字放下来，我们在黑板上再跟各位再演练解释一遍，我们再回来看它就会很清楚。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啊，我把这个图哈画给各位看哈。我们来看啊，现在燃火对不对呀？这个可燃呢是木头啊，新材。好，他们两个呢是相待成立的，对不对？那相待成立是怎么相待？他们已经成就了，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的火啊，它来烧木头，对不对？它是火烧木头嘛，对不对？所以它要烧嘛，对不对？它有这个所谓的燃的这个力量，第一次，对不对？金石燃，对不对？金石燃，对不对啊？它跟可燃相待，它要燃嘛，它有个作用，有个燃。那么它燃之前的时候呢，燃已成，这是前成，这叫前成。这是金石燃后成。就是燃呢它有了两个，我们不要说什么两个作用，两个特性。如果我们现在讲是成代，对不对啊？是已经成以后再来对待吗？对不对？所以呢它在跟可燃相待之前它已经成立了，已经成就是前成，懂吗？前成，前面啊，前程啊，前程。所以然已成，这是前程。那么然后他在跟可然对待的时候呢，他再然一次，就是复程，就是什么呢？后然，就是复程。那么前程是一次火，复程是第二个火，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火它有二体，叫一法二体的故事在这个地方。那么可燃的话呢，可燃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跟燃带的时候呢，它没有燃，对不对？对不对？它没有燃，那么而后带燃，所以它就没有火，它就没有被烧的因缘，听懂我意思了吗？啊，好，可燃这个时候还没有带之前没有火嘛，所以它有可能它 它没有火可以烧，它也不叫可燃。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从程呢比较清楚啊。好，来我们再把这个吉藏大师的再文字再读一遍啊，大家会比较清楚了。倒数第三行啊，就说从程者呢，未待可燃前已有燃体，那么此是一层，这是前层，然后再将这个已成的火复待可燃，复是一层，那么又一次的成为燃，所以故未待已成，后待更成，看到了没有？这句话关键，未待时已经成为燃了，后面相待的时候呢，更成，再成，更就是再一次的成，就故从成也，看到了吗？啊，就这句话，未待已成，后待更成，故从成也。那么他说，从成有何过呢？答：唯一物但一成，若从成便有二物。一物而有再成呢，一物即成两物啊，所以它这个就是一法二体的过失啊。这个中论里面哈，这个一法二体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切入点，很多问题都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个法相的这个一物一处的话呢，会落入这个一法二体的过失啊。好，这个成代的部分呢就很清楚了、啊、那么下半颂啊，说是为可燃中则为无有燃，我们看吉藏大师啊，下半名可燃有不成过，既将燃代可燃，必先有可燃，则可燃不成，以汝代故方成。因为呢你可燃要代燃嘛，所以呢它还没有燃之前可燃就没有火，那就不叫可燃。今可燃不殆，故可燃不成。所以呢，如果说燃可燃要相待的话，燃有从成过，可燃有不成过。好，这一颂呢啊，基本上我们就讲这点。我们再看下面成殆成。那么八九两颂呢，讲的是成了而后殆，那么成代不行的话，那么代成可不可以呢？我们看吉藏大师的分析哈，230页下来的倒数第二行说，为什么有所谓的代成呢？说所以由此破来者呢，外于呢，若成尽更代，成尽尽就是圆满了，如果已经成了而后再来代的话，然有重成，可能有失代过，那么今以代故方成，未代未成则唯有一成，那么然既代故成，无有从成，故可然还代然故成。好，所以呢他因为有从成过呢，所以你不能先成，所以必须要未成的时候来相代，那这样就没有从成的过失，对不对啊？好，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切进的。那我们来看哈，这个233页的上栏的第八行哈，这个第十颂破这个代成，说若法因代成，你看什么？代成出来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法是由相代而成立的话，法还成代，今则无因代，也无所成法。这个比喻哈，我上次有讲过。就说哈，两个法，甲靠乙，甲要靠乙成立，对不对？那问题是说，甲靠乙，那问题是说，那乙在哪呢？乙也要靠甲，所以呢，甲靠乙呢，乙还要靠甲，甲没有。甲要靠乙成立，那乙也没有，乙要靠甲成立，有没有啊？两个都没有了吗？所以我上举个比喻，我说我是大富翁，我是亿万富翁，那我这个亿万富翁哪来的呢？这个圆光的如法是借我的， 那如法师他钱哪里来的呢？他的钱我借他的，有没有啊？因为本来就没有钱，所以呢，本来没有钱，没有所谓的亿万的资产，没有亿万的资产就没有我成为富翁，也没有如法师当富翁，对不对啊？因为你的富翁是靠他，他的钱是靠你，根本没有钱，对不对？没有一个成就彼此的一个关系嘛，你靠我，我靠你，因为都没有一个实体，对不对啊？所以呢，代成不成。为什么代成？因为所谓的代成的定义就是还没有成立两个法，因为相代以后成立，听懂我意思吗？还没有成，他强调是还没有成就的两个法要靠相代。那么假设甲代乙，那甲没有成就，那乙也没有成就，甲代乙，那问题是甲代乙都乙也没有成就，乙也是未成啊，对不对？所以乙不能为甲来代，那么乙要代甲，甲又未成，甲也不能替乙来做代啊，所以根本没有成，能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也很清楚了啊。我们来看这段话，我们看这个吉藏大师的说法啊，他说：若法有代成者，然法代可然成也。是法还成代者的，是然法还成可然加代也。今则无因代者，破可然为然因也。其实这个吉藏大师这个文字的解释啊，是大家会比较绕啊，会比较绕啊。简单的讲，我们来简单解释说，然还没有，可然还没有，然后要靠他们相待成立。那么你火靠木头，木头要靠火成立，所以火还没有的时候，木头要靠火，所以木头不能靠。那木头没有的时候，火要靠木头，木头火也没有，就很简单，就这么一个意思，听懂我意思吗？就很简单。你要从文字上面的话呢，你就会转得很辛苦啊，所以你就了解这个意思了啊。好，所以呢，这个代成的话呢，啊，不成立了。好，那么这里面哈，我们看233年下来的倒数第七行哈，就是他在前面把这四颂分成两半，那么在这边呢分成了三段啊，就是看的时候呢，成代代成两段呢比较好看，而实际的思维是我们现在这边讲的。我们看哈，第七行倒数第七行怎么样？又初记双定前后，若先有长而代短，则长失代；若前无长以何代短呢？故前后二门俱无效。这第八颂，九十次两颂是吗？双是前后，初记是前有长而代短，则长堕重成，短堕失代。次记就是第十颂，是先无长短，先无长代短方有，则长短俱无因，长短并失果。他就用无因来思考这个问题。后之一计是双结成二计啊，所以第十一颂呢，就是把这前面两颂的话呢，就是八九两颂呢做一个总结。我们看234页的第十四行哈，我们看第十一颂上半，他说这是总结啊，代成，就是总结第十颂代成说。做法有代成，如果这个法是假相代而成的话，未成于何代？哎，他讲的很奥妙，他没有这个法，未成就是没有法，你代什么？你拿什么两个法来代啊？因为你说他没有成嘛，对不对啊？那没有，你没有成就是没有两个法，没有法，请问谁来跟谁相代啊？对不对？这未成云何代？就是谁跟谁相待呀？你没有的两个法，你说谁跟谁相待？听懂我意思了吗？讲得很奥妙哈，未成云何待？ 因为你自己讲说还没有成两个法来相待嘛，对不对？那请问还没有成是什么东西啊？就没有法嘛，讲简单就是没有法，是你虚构的两个假设的没有个实在东西，所以未成云何待？我们看集上这讲说，若法有待成者，重叠未成云何待者，既待故方成，则知未待时未成，既未待时未成，未成则无两物，看到没有啊？则无两物，以何更互相？其实没有东西，你拿什么来带呢？好，这个集上讲得很清楚哈，未成则无两物，以何更互相带呢？我们看下面下半啊，谁从下半说？若成以有待，成以何用待？如今成了以后，木头是木头，火是火，木头就不用靠火，火也不靠木头，对不对？就不用带了嘛，你烧你的，你是木头是你的嘛，对不对呀？就不用相带了嘛，不用再，因为已经成了嘛，就不要靠你靠我成，我靠你成，已经成了，就不用互相再帮忙了嘛。来，我们看清末的解释哈，在230页下栏的最后一行啊，若法因待成，这是待成，是法先未成，未成则无，看到没有啊？他们讲个未成就没有一个法，无则云何有因待呢？啊，就没有个法，你待什么呢？若法是先已成，成先成何用因待？成了以后就不用再相待了，色俱不相因待，恶就是待成成待，这个恶都不相因待。是故汝说因然可然相待成实，没有事实，没有啊，成待待成都不成立。各位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哈，在230页哈下栏的倒数第四行，所以破相待者呢，相待通生死涅槃，就是生死是生死轮回，涅槃是涅槃还灭，就是清净的。说三乘一乘等万亿，所有大乘声闻称的所有的理论法相都相通于相待这个法，都可以用相待而成就。所以相待若成万亿成，相待若坏一切坏，这写的非常的精辟，听懂了吧？啊，所以呢这个成待待成呢，就把所有相待的关系呢都统合在里面了。所以以后大家要看这个相待的理论之后，就抓回来就思维这个，我们这个8到11颂就很清楚了啊。好，我们这个相待呢就讲完了，我们现在看这个12颂和这后面的几颂就比较容易了哈，它就是延续前面主要的部分，我们已经讲了差不多。我们来看啊，这个12颂就是因不因门，前面是因相待，先讲不因相待可不可以呢啊？因可然无然，不因也无然，因然无可然，不因无可然。它这里面呢就是两个因，第一句跟第三句是因可然无然，因然无可然，24句是不因也无然，不因无可然啊。所以呢就是前面是相因待，对不对？8到11颂是相因待，对不对？那不因也没有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来看下面哈，13颂，然不于处来，然处也无然，可然亦如是，于如去来说。这个12颂可以说是它是接续着8到11颂呢，或者是接续着前面来把因不因呢做一个收束。那么13颂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就是就眼见的这个，前面都是就抽象的概念一义啊，或者是相待这个关系呢，其实我们谈前面是一义的概念还有相待的概念来思考。那这边的话就说，你看火就在那个木头上面呢， 啊，你看火从木头上冒出来，他就这个现实的这个法相呢来思考。我们来看这边，他说然不于处来，然处什么，就是木头上面也无可燃，就是讲这个燃处也无燃，就是木头上也没有这个火，也没有燃，就是讲这个火到底跟木头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从什么呢？从外来到内，还是从内跑出来的关系？所以燃不于出来，就是这个木头在这边，对不对啊？这是木头啊，木头在这边。那么这个火呢，从外面来的这个地方叫余处嘛，对不对啊？这个木头这是可燃嘛，对不对？这个火从木头的外面来到这边呢，从左来，从右来，从上来，从下来，反正从这边来。那它不从外面来，从里面出来吗？从燃它这自己本身来，它也不从里面来。那么可燃不从外面跑到火里面去，可燃也不从火里面跑出来，这下半生是这个意思。我们讨论上半生就可以了啊。他这个哈，于如去来说，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去来的问题，这个燃到不到火这边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来有没有去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第十三种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火跟心的关系呢，用去来品的思维呢再提一下。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就是把这个相待意，就意的这个问题呢和相待的问题呢，他转入了这个去来的概念。他说然你说他火从外面跑到木头上面，还是火从木头里面跑出来，这个问题的话呢，它跟去来品的概念是一样，就是有个去来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这个青木的解释哈，在235页的下段的最后一行说，然不于余方来入可燃中，可燃中也没有燃，悉心求燃不可得故，可燃亦如是，不从余处来入燃中，燃中亦无可燃。他说已燃不燃，未燃不燃，燃时不燃，是亦如去来中说。所以他说这个其他的相关的理论的话呢，像已燃正燃燃已啊未燃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跟去来品这个一样。其实我们世间人的话，就是看着这个火呢在木头上烧，其实我们很难用这种纯哲学的逻辑呢来推论说，这个火木头就在烧火嘛，对不对啊？我就看到木头上面就是火嘛，啊，你怎么说木头归木头，火归火呢，对不对啊？于是这边就是说哈，就是说火它不从别的地方来，那么木头里面也没有火，就是说外面不来里面也没有，就是木头上面没有火。其实它还是有一种哲学的思维，我们的眼见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呢就始终不能够什么很清晰的把这个燃跟火燃可燃把它分离开来。好，我们这一通就到这个地方哈。